十六篇745页，在旧约。有圣经的打开来一同看。诗篇第116篇一共有19节，我来个人来读啊，读这一19节的经文。诗篇116篇第一节说：我爱耶和华，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，他既向我侧耳，我要求告他。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阴间的痛苦抓住我，我遭遇患难愁苦，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，说：耶和华，求你救我的灵魂。第五节：耶和华有恩惠，有公义，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。第六节：耶和华保护愚人。这个愚人的正确翻译就是单纯人，单纯人。英文圣经就翻作 simple， 就是单纯人的意思。耶和华保护单纯的人，我落到卑微的地步，他救了我。第七节：我的心呢，你要仍归安乐，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。第八节：主啊，你救我的命，免了死亡；救我的眼，免了流泪；救我的脚，免了跌倒。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。我受了极大的困苦，我曾急促地说，人都是说谎的。12节：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？我要举起救恩的杯，称扬耶和华的名。这个救恩的杯就是今天的信息的题目。14节说：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，在耶和华眼中看圣命之死极为宝贵。耶和华，我真是你的仆人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是你婢女的儿子，你已经解开我的绑索。17节：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，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。我要在他众民面前，在耶和华殿的院内，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。福杯满溢是神赐给我们今年的标杆，要想达到这个标杆的要求，正如刚才思会的弟兄在祷告里面所说的，有4个杯都需要做到。这个杯就是份，这4个本分都应当尽到，就能享受这个杯所带给我们的福分。4个杯里面，第一个杯就是高举恩杯，高举救恩的杯。那我们上一个主日因为限于时间要讲到4个杯，所以只能够把第一个救恩的杯啊很扼要的介绍一下。那我们今天就是单单传讲这个救恩的杯，这是享受福杯满溢的第一个要求，就是要高举救恩的杯。怎么样高举这个救恩的杯呢？又为什么要高举救恩的杯呢？高举了救恩的杯又得到什么好处呢？刚才所念的116篇的诗篇给我们有非常清楚具体的一个说明。我首先要介绍这一篇诗啊，诗篇116篇呢，有几个统计的数字。这些统计的数字啊，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一些属灵的真理。第一，我把它算一算，在这篇诗里面，诗篇116篇里面，讲到我有32次，讲到我。 在这篇诗里面讲到耶和华，耶和华是上帝的名字，讲到耶和华一共有十六次。在这篇诗里面讲到我要这两个字一共有六次。这三个数字的统计给我们看见救恩的原则，我们要高举救恩的杯啊。那么救恩的原则什么呢？第一，救恩绝对是个别的，救恩不能够遗传给别人，可是可以影响别人。救恩绝对是个别的，比方说我肚子饿了，我得出来吃饭，肚子才会饱。我肚子饿了，不能说你去替我吃饭，你吃的饭我会饱，天下没有这个道理。如鱼饮水，冷暖自知。你如果不吃不喝，你不知道什么滋味，救恩得自己尝一尝。你如果不尝那个救恩的滋味，人家怎么介绍，怎么替你鼓励你勉励你，甚至拉你勉强你都没有用，你得自己去尝一尝。你尝过这个救恩的滋味，就晓得何等美善。因此这篇诗里面有32次之多的我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救恩是要有个人的经验，我是我自己的，不是大家的，我个人的，我的经验很重要。我个人的经验可以证明，也可以让我印证，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所知道，也可以知道我所信的没有错，我信对了，我信的绝不疑惑，绝不是盲信，是真知确见的相信。你需要有经历，你需要有个人的经验来证明你的信仰的正确。所以这篇诗里面有这么多个我，32次之多，表明救恩需要有经验，需要有个别的经验，个人的经验。做父亲的是牧师，儿女不见得都得救，除非儿女也悔改也相信才能得救。这个救恩不能够遗传的，但是可以影响给别人。做自己做父亲是牧师的话，他一定顾念到他的儿女是否相信，他一定给他提供很多机会让他去接近神，亲近神，能够得救。所以这个救恩的真理是绝对个别的，人都必须有他自己的经验，不能假手于别人，不能依靠别人的经验，你得自己去尝试一下，你得自己去经历一下，去体会一下，才能知道什么是真理。所以这个是第一，我有这么多次。但是最妙的这个说我这个人是谁呢？这篇诗的作者没有，116篇没有写作者是谁。诗篇里面大部分都有写作者，大卫写的诗最多了，但是这一篇诗是没有作者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告诉你那个我字儿啊，不属于某一个特定的人，不是那个作者的我，乃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就是那个我。换句话就是你，也就是我。我们每一个人是蒙恩得救了，那个我字儿就代表你，代表我，不是某一个作者，不是某一个特定的作者。所以这篇诗没有作者，那就是圣灵带领一个人写出来，成为大家共同的经历。要感谢主，这神的奇妙。所以这里面讲到我有32次，都是经验之谈呢，都是经验之谈。传福音需要有经验之谈。如果我传福音给你，我还不晓得福音的实际是什么，我是一套理论搬来的，从别人那听来的，都没有用。所以我自己享受了那个福音的好处，晓得福音的大能了，我实在靠着福音得救了，那么我传的福音才能够帮助你。但是你也不能从我那儿直接得到什么好处，你乃是借着福音，透过福音认识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你从耶稣那儿直接得着了恩典，你和耶稣发生了直接的生命的关系，然后你得救了。所以这个我很重要，我在这里32次之多，证明救恩是个别的，绝对个别的，是靠个人的经验。第二， 这里面讲到耶和华神呢有十六次，恰恰好是我的一半，我32次，神16次，神人之间呢，这里面是2:1了，人是二，两倍，人神只有一，2:1，这是告诉我们说人的光景常常是以自我为中心，我总多过神，所以多了一倍啊，我多过神，所以需要救恩。救恩就是因为人的成分太多，神的成分太少，所以需要得救。施洗约翰说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他必增加，我必减少。那个兴旺就是增加啊，衰微就减少，他要增加，他的成分要增加，我的成分要小下去，减少下去，这就是恩典。所以这篇讲到救恩的杯，高举救恩的杯啊，先给我们看见人和神的比例是一半，人多于神一倍，因此我们需要得救。我们里面自己的成分太多，老我的力量太强太大，以至于神的生命长不起来。所以这篇诗不但是对一个不信主的慕道友说的，更是对信主的基督徒说的。我们已经得救了，还需要再得救，得救了我们灵里面活过来了，但是还要再得救，使我们的魂也能够得救，以致到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体也能够得救。因此这篇诗告诉我们说，人的我这么多，而神只有一半，16与32是正好一半。因此我们在这看见救恩所要拯救的，还是要救人脱离自己，救恩脱离我们老我中间那个顽固的老亚当，我们需要让他死，与主同死同埋葬，然后基督生命复活出来，这个就是救恩的实际。第三点，这里讲到我要有6次之多，我要，这表明说救恩是建立在人的需要感，需要感之上。人如果没有一个需要感，你怎么劝他都没有用。这些年来我们传福音，我个人发现有一个情况，有的人听你讲到会点头，不错，他很欣赏你讲的怎么样都不错，你们讲好吧，好得很啊，讲得好，好是好，你要不要呢？他不要，你讲的再好是好，我点头，但是我里面没需要，道是道，他是他，分开的，不能够起作用，好，但他不要，那是证明说什么？他里面还没有产生需要感，这个需要感也是恩典，上帝给他一个需要，让他觉得世界的虚空不能够满足他内心的需要，让他知道无论是钱财、地位、爱情、名誉、事业，什么种种，家庭种种，都加起来也不能填满他内心那个空虚。我们讲欲壑难填，那个壑太深了，填不满，因此需要神来填满他。有了神进去了，人就有盼望，人就里面就满足了。我多次在讲台上介绍过，有人替上帝下的定义，上帝者就是人在宇宙中间所能找到最后的满足，最后的满足。你什么都碰碰撞来撞去，碰来碰去都碰壁，都碰的走到这个死巷里面去了，转不出来了，但你一天碰到神了，通了，天人之间沟通了，你和神之间呢建立了关系了，这个时候你才有真正的满足，你里面才有真正的快乐，这个就是救恩的宝贝。因此在这儿我们需要有一个立志，假如我不立定决心，我永远不会产生需要，我根本不立志嘛，所以立志很重要。我们圣经说要立志啊，我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啊，又有这样的心愿，立定心志。王阳明讲了一句话，人莫见于无志，一个人最卑贱就是没有志向，没有志向没有出息，最卑贱，人莫见于无志，最贱就是没有志气。所以我们要有志，要立志，我们要立志，假如你不想得救，你不会得救的，你不想过得胜生活，你永远不会过得胜生活。 你需要有立志，我要，这个我要很重要，我要我要我要，这里讲了六次我要，这是表明救恩建立在人的需要感上。人如果没有需要的感觉，你永远不会得救的。所以要求主怜悯你，给你产生一种虚空感，对世界虚空了，然后对神才有需要，才会有需要感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见这三个数字的一个，从数字的比例里面可以看出一些真理的亮光。其次我们再来思想，就这一篇诗啊，开始所讲是第一节是说我爱耶和华，他爱耶和华，然后说因为他怎么样怎么样，他说我爱神，为什么爱神呢？因为下面很多很多理由，爱神之道有很多理由，基于很多理由，我爱耶和华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下面很多都是爱神的理由。那么到了十二十三节呢，怎么报答呢？爱他，爱的怎么爱法呢？高举救恩的杯，称扬耶和华的名。就是我们要传福音，广传福音，不但传，广传，广泛的广，广传福音，抢救灵魂，这个就是报恩之道，报答恩典的道理。所以我爱耶和华，因为他这么多的好处，所以我要报恩。到最后你看十九节最后说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这个是诗人的写这篇诗的主要的目的。他见证他自己是爱神的，为什么爱神？神有太多可爱之处，然后我要举起救恩杯传人的名，最后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这是要引起普遍的共鸣。他是爱耶和华了，所以你也要爱。你怎么爱？赞美他，赞美耶和华的名，让你赞美神。所以这篇诗啊，从头到尾你看，开始讲我，我爱什么，最后讲你们要赞美神，这就看见一个人的境界越走越高。从开始从自己的感受开始，往往走了晋升到主里面去了，一步往前走，走到后来呢，就看到他需要让大家都来赞美神，他不能够一个人好像克扣了恩典，要分享恩典，不能克扣，不能一个人揣在口袋里，恩典要分享给大家，让大家都起共鸣，都愿意赞美神，歌颂神，感谢赞美神，一同得到救恩。这是这篇诗主要的目的。那么我们要用一点时间来思想这里面他为什么爱神，他为什么爱神，有个因为在下面。这个因为里面呢很多了，我们今天时间也不是太长了，我们只能够简单的提供一些要点。这里面讲到我们爱神的原因是第五节，他说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，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。上面讲神有恩惠，下面讲神有怜悯，中间讲神有公义。公义，你看这个圣经的秩序的排列都是很有道理的。我把这种意思这个交通出来，就是希望弟兄姊妹读经的时候要反复思想，不要马马虎虎读下读下去了，你去好好的反复思想，咀嚼一下，嚼一嚼，就很多味道出来了。这个地方讲的恩惠在前，怜悯在后，中间是公义，可见这个公义是加在恩惠怜悯之间的。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但是他的恩待和怜悯之间呢有个公义。换句话说，上帝没有不义，他没有随便爱一个人或者不爱一个人，他怜悯一个人，他连恩待一个人都是有道理的，基于公义在中间，在中间，公义加在中间的。那么圣经讲到在路加六章三十五节讲到，他要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。上帝的恩待人是奇妙，他是恩待那个忘恩负义，他也恩待他作恶的，为非作歹他恩待他，这叫做恩。恩典是白白的供应，不管你好歹都恩待你，这叫做恩。假如恩待还有选择的话，那就不是全备的恩典。上帝爱我们，怜悯我们，救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可爱，不是因为我们觉得实在值得怜悯，值得恩待，没有，我们都是不配的，但他居然爱上我们，居然救了我们，
你看这奇妙的，所以这个恩典，他说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，路加六章三十五节讲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，这是叫做恩典。怜悯，神怜悯怎么样？他怜悯一切，怜悯就是同情的意思，他同情了一切，连那不值得同情他都同情。他不是说你值得同情同情你，那些不配得同情的，比方说人说你是罪有应得的，他还是怜悯你。他的死不是单单为着好人去死，他更是为坏人去死。事实上全世界哪里有好人？都是程度不同的坏人而已啊，大坏人和小坏人，大罪魁或者罪人而已。所以在神看见都是一视同仁，都怜悯我们，也都恩待我们。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，我们要爱神的话，就应当爱神所爱的，恩待神所恩待的，怜悯神所怜悯。这样一来就把所有人都包括在内，不是单单那个好的人你就爱他怜悯他恩待他，不好的你更应当爱他，更应当恩待怜悯他。这个是上帝的心，我们要用基督的心为心，不是用我们世人的心为心。世人的心我们老早就有了，不稀奇，乃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呢，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救恩的实际，救恩的实际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第五节，先讲出神的恩惠怜悯啊，中间有公义，公义加在中间，所以他每施行恩惠怜悯的时候，都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里面，作为一个支柱，一根支柱一样。因为他怜悯我们恩待我们不是白白的，他要出代价，把他爱子耶稣流血了，牺牲了，用他的血赎我们的罪，使我们不可爱人宝血洗净了变成可爱，该死人宝血涂抹了不死了。所以他是公义在里面的，他恩待我们怜悯我们有公义支持在中间的，不是就这么说一句话好了所有人都免了罪的，不是这么简单。因为上帝是讲原则的，罪的公价乃是死，犯罪人就得死，那谁去死呢？你去死我去死，那都不能解决问题，只有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亲自来死替我们解决问题。这神的爱就在十字架上显明了，所以他有恩惠，他有怜悯，但中间有公义在支持。下面又讲到了神爱什么人呢？神保护什么人？保护愚人。这个愚人的意思啊，刚才我念的时候也讲过，这个愚人呢，中文翻作愚人也有道理，不是没有道理。英文就翻作 simple， 就是一种单纯的人，简单的人，单纯人。我们常常说什么人在教会最蒙福呢，或者说蒙恩最多呢？不一定是恩赐很大的人，不一定圣工做了很多的人，不一定让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哎呀我们需要他的人，不一定，乃是那个最单纯的人。最单纯，什么叫做单纯呢？讲到单纯呢，我想到我小的时候在家里，我们老家里面有一幅这个客厅里有一幅画啊，还一个横批，一幅画我到现在印象很深。那幅画好像过去也介绍过，那个画不晓得什么人画的，也是相当古了，那个颜色都很灰暗了啊，很旧的一幅画。画一条老虎啊，卧在地上，老虎虎啊卧在地上，一个小孩子婴孩，最多两三岁呢，手去摸那个老虎的耳朵，摸他耳朵。这幅画就是这样，一个大老虎，小孩子旁边是摸他耳朵，老虎听他让他摸，让他摸不动。写着几个字，是孩提啊无机心，随虎不为害。孩提啊，提是提拔的提，孩提就是小孩子，孩提我们讲提拔大了，拉拔大了，还提，孩提啊，小孩子的孩，没有机心，机会的机，无机心，孩子心很单纯，他不会诡诈。不会有很多心术很坏，没有，孩子很单纯嘛，所以孩提无，没有机心，没有这个机心，他不会勾心斗角那样对付你，没有这个机心。所以呢，水虎虽然是老虎，不为害，不会害他，水虎不为害。那小的时候看着很奇怪，老虎都害怕老虎，谁不怕老虎？那小孩子摸老虎耳朵，坐在旁边不怕。孩提无机心，水虎不为害，老虎也不害他，这个叫单纯呢、啊。我想这是单纯。还有一幅横批啊，写着四个字儿，是郑板桥写的“难得糊涂”。诸位中间，我想都有印象，“难得糊涂”是郑板桥写的。我记得小的时候啊，念这个横批啊，还挨家里大人打一顿。 这个难得糊涂四个字啊，这个难字啊，郑板桥写这个难字啊，这边右边你看是个锥啊，像锥的像家的一个锥啊，他写这个一鸟，写个鸟，所以我那小孩子嘛，七八岁孩子一念就念到什么，念到鸡，把难念了鸡，鸡得糊涂，难得糊涂，鸡得糊涂，他像跟鸡一样，像鸡一样，他这样写法，这个难的我记得啊，难的这边追着他写个鸟，啊，这个那是难，古字是这样写的，难得糊涂，我们叫做鸡得糊涂。我说这鸡得糊涂，说大人打一顿，说这念鸡的，这念难吗？我说明明是鸡嘛，这边写个鸟字是吧？啊，哎，他是难，古字是这样写的，难得糊涂，所以这个难得糊涂印象很深的，挨过骂就有印象，鸡得糊涂不是鸡得，难得糊涂。那么底下板桥还写。聪明难，糊涂难，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。底下我就在想的很妙啊，他说放一着，放一着，我们讲的你放我一马，放我一马，放一着，放松的话，放一着骑那一着，放一着退一步，放一着退一步啊，当下心安，当时心就平安了，非图后来福报呀，不是图将来有什么好处，当下就心安，心平气和，就不要图将来福报。这郑板桥郑燮他写的，我想我们中间也许四五十岁以上人都有这个印象，这个常常家里都提，他踏出来了啊，他是这个碑帖踏出来，难得糊涂四个怪怪的写了四个字儿，那个里面讲的所谓啊，放一着退一步啊，当下心安呢，非图后来福报，不是图将来的好处，那个有道理。所谓放一着什么意思呢？放一着意思啊，就是我们不要跟人家斤斤计较，得过且过算了，放他一马，放一着，不要跟人家认真计较，他不好原谅他，饶恕他啊。那么退一步呢？退一步想，就是说我们能忍耐一下，容忍忍让一下，退一步想，当下心安，当时就心安很平安。你不然的话你后悔的，一定后悔，我敢说我们中间基督徒你不照着做你非后悔不可，你不肯放一下，跟人家盯得紧紧，跟人家计较得失利害，抓得紧紧扣得紧紧的，跟他算账啊，或者底下你不肯退一步，你往前，我们需要真正得着，这叫愚人。我想这个郑板桥所讲的难得糊涂啊，就是大智若愚的意思，完全是大智若愚。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他晓得人家看他像傻瓜一样，骂他也没反应，欺负他也受得了，他是傻瓜没出息，他是大智若愚，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愚人。所以翻作愚人也不无道理，不无道理，而且正确的是单纯人，很单纯，一片白纸一样，一张白纸没有东西沾染，他就是清心见神，他只在神前仰望，不管人怎么反应，我知道我静气在我了，我真正心安理得了，你怎么说都随你去，这个是愚人，耶和华保护这样的人。所以你要想享受这个救恩之乐，你必须成为一个愚人。这个愚人就是刚才讲难得糊涂那种糊涂人，就像那个小孩子一样，能够摸狮子那样的那样孩子，在以赛亚书十一章里面，以赛亚书十一章六到九节里面就描写上帝的山呢，所有的老虎狮子都不吃人，不伤人，不害物，小孩子能够手摸在蛇灰蛇毒蛇身上啊，羊羔跟狮子在一起吃草，狮子不吃人吃草了，那是在上帝的山，以赛亚书十一章描写，在将来的千年国度里面，神的山上的动物啊，这种食肉是个食肉这个野兽啊，它都不吃肉了，吃草了，那个时候一切都恢复到真正伊甸园当初啊，亚当还没有犯罪时候的光景，那个时候人不吃肉的，人吃素食，吃蔬菜水果的，动物也没有吃，也没有是不会吃人的啊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就说明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，那个时候就享受充分享受救恩之乐。那么神是要救这些愚人、单纯人，那怎么救法呢？在第八节讲得好，你救我的命，免了死亡。救我的眼免了流泪，救我的脚免了跌倒，这三个拯救，这是第八节所讲的三个拯救啊，就分别救了灵、救魂、救体，灵魂体三方面的拯救。 第一说，你救我的命，脱离免了死亡，这是救灵，免于下阴间，免去那极大的死亡啊，这就是第一个。第二呢，救我的眼，免了流泪，这是救魂。什么叫魂呢？魂就是代表人的自己，魂里面包括人的情感、思想、意志都在魂里，所以会流眼泪。什么？我们伤了他了，我们讲 hurt 他，伤了他，伤了他什么？魂里面受伤了。我们常常说伤心伤心，实在是伤魂，魂里受伤了啊。今天人说你一句话，你受不了了，受伤了啊，他是无缘无故的欺负你，你受伤了，这是魂里受伤。会伤的结果怎么样？就会流眼泪，流泪。但是他说你救我的眼，免了流泪，这是救魂。第三，救我的脚，免了跌倒，这是救体。脚代表体了，跌倒了他救你，灵魂体三者都要蒙拯救。救我的命，脱离死亡，感谢赞美主。保罗说他曾救我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有这个极大的死亡都免去了，那么我们对于其他什么事情都当作极小的事儿。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，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情。为什么极小呢？因为极大的死亡都过去了，那么被人家说两句算什么？被人攻击批评也无所谓啊。极大的死亡都过去了，极小的论断算什么呢？所以你有这个认识啊，你就是心平气和，你就会待人接物之间呢，没有什么恨怨恨在里面，你都可以想得开了。因为你神已经救你的命，免了死亡，最大的痛苦下地狱的痛苦免去了，那么其他受一点什么伤害算什么？那这些地方我们看见，你救我的命，免了死亡，救我的眼，免了流泪。圣经里面有几个流眼泪的人，以扫流过痛哭流泪，因为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和祝福，痛哭流泪也得不回来了，因为他轻看这些属灵的福分，得不回来了。大卫王也痛哭流泪，他的儿子亚撒龙死的时候痛哭流泪，说亚撒龙我儿啊，我恨不得替你死，因为大卫自己犯奸淫，犯杀人，上帝报应他，让他刀剑不离开他的家，所以大卫的儿子死了，他痛哭流泪，他是悔改的泪。还有彼得也痛哭过，彼得三次不认主，也是说鸡叫以前你三次不认我，他不承认，后来果然的鸡叫了，他三次不认主，他出去痛哭，这些都是眼泪。今天主的救恩也能救我们免于流泪，换句话怎么样？叫我们不做错事，让我们不要做那些背逆神的事情啊，不要做一些违反神的诫命的事情，好像大卫，好像彼得都做错事，所以有眼泪。那么像以扫失去神的祝福有眼泪，今天神救我的眼，免了流泪呢，就是说保守我们不犯罪，保守我们不抵挡神，保守我们不做让神丢脸伤心的事，我们就免于流泪。还有救我的脚，免于跌倒，这个脚的跌倒啊实在是很可怕。人常常跌倒在什么地方？平安稳妥的时候。大卫王当他还没有登基做王，被扫罗王逼迫啊，真是千山万水啊，到处逃难，不要逃多少难他都没有跌倒，那么艰难的环境他没有跌倒。等到后来他做了王，登基做王了，人家在前方打仗，他在什么王宫上睡觉，睡到太阳下山平息了，起来了，在王宫的平顶上走来走去，这是平顶啊，走跌倒了。你知道他犯了什么罪？犯了奸淫罪，犯了杀人罪，在王宫平顶上跌倒，在千山万水中间那么多坎坷的环境，高低不平的环境，他都没有跌倒。扫罗王拼命追他，拼命逃啊，不要逃难多苦，没有跌倒，平顶上跌倒了。你就看见这是个境界，人在危险患难中站住了，靠着恩典站住了，在平安稳妥中跌倒了，这是最大的危险。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一点啊，有人在常常是在平安稳妥的时候，那时候就不放松了，就放松，就放纵了，就放任，就放肆了，结果就跌倒了。所以大卫王是我们的见解啊，这个脚会跌倒。所以圣经说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小心，免得跌倒。还有自以为意，自以为是，自以为很行很懂，都很危险，都很危险，这个都需要主的拯救。我们曾经介绍过这个 交通啊，管制这个交通安全方面的哈，美国曾经为了交通安全呢，征文公开的征求啊，一个标语，简单的标语，啊，说是这个标语拿很醒目的标语，能够中奖的话，第一名啊就可以拿到$10,000，这很多年前的，这道安会议哈，交通道路安全会议什么这样，他们外国也有这个，结果那么选上一个，拿到第一奖拿到$10,000的，就是三个字，一个停，一个听，一个看，停下来听一听看看，这三个字简单不简单？值$10,000，听听看。这是一个青年人，在大学念书的一个青年人，他就想一想，哎，很会想，他搞三个字，他去应征，得了$10,000。这三个字最显目，嘿，看，停下来，听，看，或者火车过平交道，你停听看，我十字路口停听看，这个安全，交通安全很好。那么这个青年人得到奖金$10,000，哎呀，很高兴，高兴。过了七个月，还不到一年，七个月，这个青年人自己驾车，驾车碰出事，脑震荡。死亡，你看看，他懂得说停听看，他会写，会想出这个字来，得了奖金。结果他驾车出车祸死掉。所以懂得是一回事儿啊，到底你懂得多少，这个懂得是否能够成为你自己切身的经验是另外一回事儿。我们懂得理论，不懂得懂得实际，这个理论永远是理论，你得真正去把这个理论呢实践在你的生活中了，这个理论才变成你的实际，才是你的实际。所以这个他懂得写这三个字，结果自己出车祸死亡啊，他还不懂吗？懂太多了，做不到啊，里面没有个力量约束他。所以今天我们都需要求主救我们，救我们的命免了死亡，救我的眼免了流泪，救我的脚免了跌倒，这个是三方面的拯救。下面还有一个很宝贵的意思，他说第九节说，我要在耶和华的面前呢行活人之路，这个活人之路就是永生的道路。今天世人是在什么，在人前行一种死人之路，死亡的道路。主耶稣说有两条路，一条通向永生，一条通向灭亡。通向灭亡是又大又宽的，许多人挤在路上，这是吃喝嫖赌升官发财的道路，天天追条路通向灭亡。另外一条通向永生的窄路呢，是经过悔改认罪信主得救，有了永生，然后天天过一个属灵的生活，读经祷告聚会做见证领人归主，这是窄路。这个路叫做活人之路。你看，我要他立定决心，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，他要行活人之路，他不再走死人的道路。今天世上人是走行尸走肉，行尸走肉，随生有死，还是一样。你说他活人，他死人，他没有灵魂，灵魂没有活过来。所以这种情形呢，就是要救恩了。所以救恩就救人，走在这种活人的道路上。下面说第十节说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我受了极大的困苦。我因信呢，这是感谢赞美主的地方。我因着信，前面开始讲我爱耶和华，现在讲我信。他因着信才会说这些话。换句话说，今天我们人要为主做见证是基于信心。你信神有多少，你就能够为主说话说多少。你不信神就没有见证，你信的越多你见证越多。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基于信心才能为主作证。十一节又说了，我曾急促地说，人都是说谎话的。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福音，人都是说谎话的。昨天晚上我在中国江布道也提到那个少年官悔改，他不肯接受主，他说我样样都有了啊，我从小都守了诫命，但是圣经说你有没有为主，有没有做假见证呢，陷害人。这个说谎就是这个意思，说不实在的话，说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话，说了一些啊，你自己要想逃避责任的话，猥亵责任的话，说了一些闲话废话多余的话，都是谎话。这个谎不是单单骗人，不实都不算谎话，不实在不完全啊，可以不说的做了都叫做谎话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这个谎话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罪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
将来下地狱的人有八种，为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就是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乘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、拜偶像和一切说谎话，八种，他们的粪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面，就是第二次的死。所以这个说谎话人呢，一切说谎话，包括一切白谎、黑谎，什么都谎在里面，这一切的谎话，这都是一个罪的根源。所以他说，我曾极图地说，人都是说谎的，这是世人的通病。在这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讲别的，你只要说你有说过谎话吗？谁能否认没有呢？越是好像知识水准越高的人，他越容易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，好像是委委婉婉，不着边际，听了半天不知所云，兜了一大圈不想说什么啊，他就是不负责任，不肯肯定的说是或者不是，兜了半天你听了半天不想说什么，说等于没说，那都是谎话。一些外交辞令都是谎话，应付人的欺骗虚与委蛇的话都是谎话。所以我们人主说，你说话是就是是，不是就是不是，若再多说出于恶者。从这个观点出发，你能够说哪个人没有罪呢？全世界人都是谎言，都是谎话，说谎话者都是说谎的人。所以这个就是人都是说谎的，所以需要救恩，所以需要恩典，高举救恩的杯，传扬耶和华的名。到了十五节又提到一件事情，他说在耶和华的眼中啊，看圣民的死啊极为宝贵，这句话也很重要。在救恩里面也提到生，也提到死。救恩里面我们需要主的生命救我们得救，也提到死，生死两者都在救恩的包括在救恩里面。主不但赐给我们生命，主也救我们脱离死亡。而这个死呢，在这里圣经说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，这句话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啊是这样的，就是神所宝贵的人不轻易让他死亡，神所宝贵的不轻易让他死。你如果知道这件事情啊，你就晓得你不要怕死，你只要做一个神所宝贵的人。神宝贵什么人呢？愿意把自己交给主的人，全心全意奉献给他，他就宝贵。因为今天说实在，今天世界上肯奉献给主太少太少，凤毛麟角实在太少了。如果你有心把自己交给主，你就会长命，因为神要用你，要用你为做工。所以今天神看一个他所宝贵人不轻易让他死，那么除非这个人他的工作做完了，他见证完了，或者没有见证，他非走不可了，不走也不行了，不走会败坏见证，走了。所以我常常说，如果有一天我失去见证，没有见证好做了，主啊，你把我收回去，不要让我在这地上丢你的脸。所以我们就是为做见证而活，我们就是见证做完了就走了。神所宝贵的不轻易让他死。那记住，很多人身上有软弱，包括我兄弟在内，可是我们没有理由害怕。我们所怕的不是怕这个病发作死掉怎么样，乃是怕掉我这个失去见证。当我们失去见证的时候，你再好的健康主要你走回去，你在地上干什么？所以他所宝贵的不轻易让他死。那么今天你看，神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，极为宝贵。那么你要做一个他看为宝贵的人，你就能够延续你的生命在地上干什么？不是要享受世界，延续生命乃是为主作证，为主作证。你能够给他做多少见证，你就活到多久，这是一个很清楚一个启示。那么信主的人虽然死了呢，也必定复活，那是主的应许。所以我们对死亡没有惧怕，生是为主生，死也为主死，这实在是一个实在是非常之在主面前可以说是我们整个的了悟啊，彻悟了啊，这是了悟了，真的，这佛教讲了悟，他完全了了，也彻底的明白了。只有基督徒真正了悟了，他对生死观看破了，他没有什么顾虑，没有什么惧怕，因为一切都在主的手里。我们要负的责任就一件事情，高举救恩的杯，传扬耶和华的名。我们天天这样做，你在神的眼中就看为宝贵，因此生死都在主的手里，得失也在主的手里，恩怨祸福都在主的手里，我们整个人交出去了，主完全接管了。这样一来，我们还有什么东西缠累我们？ 还有什么让你提心吊胆的天不能释放吗？都交托了，都安排，神都给你定规了，神也带领，神也负你的责任了。这样一来是真正的快乐，真正的平安。这样的来就是救恩实际里面可以达到最高的一种享受，就是平安喜乐，真正的平安喜乐。所以到后来到最后的时候，他就讲到了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作诗的人做到这里了，他已经把爱神的理由都充分的说出来了，也把爱神的方法介绍出来了，高举救恩的杯，传扬主的名。然后他说，你们都要赞美神，赞美耶和华。刚才思慧弟兄已经报告，我们教会出了第二本这个诗歌《心被恩感集》，心被恩感，就是要感恩。我们有口唱心贺集，也有心被恩感集，这是第二本。在写第一本的时候，我兄弟在神前好像许下心愿，要快快的出第二本，但中间隔了5年之久，才能写出这个第二个100首。当然这个要讲原因，有很多原因了，工作的多，开展的多，很多新的工作的增加，使得我们也不能集中心力来写，但是这些原因都不能作为理由来原谅我自己。但是感谢主，神总是恩典够用啊，到去年年底以前呢都写出来了这第二个100首。那么这个心被恩感集呢，我要特别提到呢，就是我们每一首诗歌实在是基于心被恩感而写的。如果心中没有感恩的心啊，你写不出来。我有这个经验，拿起笔来要写，写了3天5天一个字都没有，写不出来。那不是说恩典没有，乃是我自己有没有问题，在我这有问题，在我里面有问题，在我这方面有种蒙蔽恩典的东西，或者是罪，或者是过，无论什么过错或者罪恶，或者有什么难处，或者有什么东西偶像，反正我这个人有问题的时候就写不出诗歌来，就感，就好像不是无恩可感的，有恩而不能感，他心里面感不出来了，就写不出东西来了。但是这个每一首诗歌，我给你保证，在神前讲都是心被恩感写出来的。最后那个21首啊，在这个4个礼拜中间呢赶出来的，因为要赶出来写了。那么中间是用什么？多半是用了用这个现在所谓就艺术歌曲什么这一类啊，就是比较能够登大雅之堂的，不是太流行那个太多那个调子不够庄严神圣的，不要。我们也选了一些适应青年弟兄姊妹的需要，很多从西方民谣选出来的在填写。那么今后如果神有带领呢，还要继续再写下去。那我们教会在这儿要求一下，我们盼望从2月份起啊，教会不再预备更多的圣经和诗歌，因为现在一方面也摆着都摆不下，没有地方可以寄。所以如果自己的礼拜堂可以摆很多了，租的地方啊，人家空间有限的，不能给我容纳太多的诗歌和圣经。2月份起，过了2月份起啊，我们教会在外面不摆太多的圣经，我们只摆少数的圣经啊，为着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预备。凡是已经信耶稣的弟兄姊妹，你需要自己带圣经，一定要自己带，教会不给你预备了。而且诗歌呢，我们2种诗歌都要用的，一个红皮的，一个蓝皮的，红皮是第一本，是第二本，2种诗歌都要用，都需要用。所以盼望你也有2种诗歌，自己带着圣经，带着诗歌来聚会啊，才像一个真的基督徒。我们不是高举一个某一个教会聚会所，教会聚会所我是在那里出生的，那里受浸的，那个聚会所没有一个弟兄姊妹不带着自己的诗歌和圣经的。我的老母亲80多岁，聚会是那么大一本圣经要带着去的，后头带去啊，那个这么重，他要带，他一定要带着诗歌圣经去聚会。他没有人说给你预备一本圣经，没有，都自己带着。除非你这个人还没有信主，慕道有来教会给你预备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个好的习惯，带着自己的圣经诗歌来赴会，从下一次聚会就开始这样做。到2月份我们绝对就收回，我们不再多摆。这样做呢，才能够使弟兄姊妹有个责任感，来到神前有个责任感，带着神的道、神的话，带着赞美诗、赞美神的东西一同来。这样子呢，才能够充分显出啊，我们是个蒙恩的人，也能够证明我们是高举救恩的人。因为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说，他说最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
而赞美耶和华最好的方法就是歌颂神。你带了一本自己的诗歌，灵修也好，默祷也好，自己有什么难处拿出诗歌唱一唱，立刻释放。有一年我在台中讲道，在一个卫理堂，我记得讲道的时候，我就随便翻一翻他那个诗歌，那个卫理那个台中，我记得台中卫理堂，他那个诗歌本呢，很小一本诗歌，一个序文呢，他是个外国人写的，我看一看那个序文，我很感动，他是个外国牧师写的。他说他小的时候啊，家里啊弟兄很多，弟兄姊妹很多，大概六七个。那么弟兄姊妹在家里，小孩子会吵架，就是吵吵闹闹。这个做母亲的人，他的妈妈怎么带领这些儿女呢？不是把他叫来训一顿、骂一顿、打一顿，根本不是。凡是弟兄姊妹有点吵架的时候呢，他母亲就不说话，拿起赞美诗来翻开，弹起琴来，家里有琴啊，弹琴。他就先唱的时候，哎，这些弟兄姊妹自动就过来了，大家唱，唱了诗，一首、两首、三首唱完了，妈妈就说了：“你们还有问题吗？你们还有什么事要吵吗？”没有了。这解决纠纷之道是赞美神，一赞美神，心被恩感，还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啊？极大的死亡组都解决了，极小的问题有什么要值得吵吵闹闹？都过去了，一赞美神呢，心被恩感，灵里释放，一切难处都过去了。这个叫做救恩的实际。当然神今天也借着这个诗篇116篇，把我们都带进这篇诗的灵里面，享受那个救恩之乐。我们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满心感谢赞美你，你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我们是属乎你名下的人，我们要赞美你的名，歌颂你的名，祈求你的名，除你以外别无拯救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我们今日成了何等人，实在是蒙你的恩典才成的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我们赞美你的奇妙，我们要高举你的救恩的杯，要传扬主的名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就应许把福杯满溢，这样的福分倾倒在我们身上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今天我们靠你的恩典把救恩的杯传扬出来，但愿今天这个救恩的杯能够被我们中间还不认识你的人得到享受，让他们能够喝这个救恩之杯中的福分，让他们能够领受这个杯，领受这个恩杯，成为一个蒙恩的人。主啊，我们不知道在座每一个人灵里的光景，他们中间是否都重生得救呢？主啊，求你怜悯，求你光照感动，该认罪的就认罪，该悔改的悔改，该举手决志的就举手决志，该重新决志的就重新决志。主啊，我们都仰望给你，你如果不动工，谁又能做什么？你动了善工，撒旦又能拦住什么？我们感谢你，这一切都是为着你的荣耀，也是你亲自的动工才有果效。我们仰望你，把会众都交托给你，求主在我们中间真是亲自动善工接义果，能够荣耀你的名，满足天父的心。我现在问一问，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愿意要满足天父的心，愿意接受主的恩典，接受主的恩杯啊？你可以举手，你举手主就把恩杯倾倒给你。有没有哪一位今天愿意接受耶稣的，愿意接受恩杯的？你可以举手，我为你祷告。有没有哪一位今天心被恩感的，愿意结束以前那样挂名的教友的生活，重新做一个真正得救的人？好，感谢主。还有哪一位呢？感谢主，那边还有，赶快给他。还有哪一位？感谢主，举手就拿到单。感谢主，楼上有啊，后面有。感谢主，拿着单子填一填啊，请你填好姓名，填好，填清楚，我们给你联络。还有哪一位没有？今天不要失去这个救恩的机会啊！我们不晓得下个礼拜遭遇什么事情，甚至不晓得下午有什么事情发生，赶快趁着现在，有恩可领，赶快领受。有救恩可以享受，今天就享受；有福音可听，就听进来。
不要单言。还有哪一位没有？你说我今天心被恩感，虽然有点怕，不要怕，举手很为难，好像我从前自己也有这样经历，要举手就举不起来，但主的恩典来了还是举起来。还有哪一位没有？你说我要，我要，你必须决志要，你不要不能得着，我要就举手，你举手我就给你。还有哪一位没有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哪一位？无论楼上楼下，感谢主。还有哪一位没？我们不能多等待啊。还有哪一位没？谢谢主。还有没有？好，这边还有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好好，感谢主。你填好了交给我们哈、啊、填好，请你把你的尊姓大名写好，地址写好，请你写清楚一点，我们给你联络方便。还有哪一位？如果我们中间还有基督徒自己觉得我靠不住，我里面没有恩典，我实在是个空的，里面虚空的很，说是得救了，里面没有恩典。为什么没有恩典？没有真正让耶稣进来。那么今天你敞开心门，主就进来，你愿不愿意得救？你说我要，你也可以举手。还有哪一位？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好，还有哪一位？谢好。还有哪一位没有？好，那边还有，感谢主。还有哪一位？我们看到有七八位。还有哪一位今天晚上今天愿意在主面前举手决志，表明你的心愿，你可以表示。还有哪一位刚才举手的没有拿到单子？好，还有哪一位没有？没有笔，我们有笔给你。还有哪一位？不要单言哈、啊。我们在台上的有没有？我们诗班中间有没有今天愿意说我愿意信，我从前没有真的信，今天愿意信，也可以表示啊，都是坐在主面前的。还有哪一位没有？楼上有没有？好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低头感恩。